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好久不见。所罗门王的实验呢，咱们慢慢聊。你那时候你的实验做的怎么样啊？你们这个大河东边的聚会怎么样？
我们聚会开始了，然后目前比较难邀请到这个新朋友啊，基本上都是老朋友来的。
你说基本上都是老朋友，就是本来就在一起聚会的人，就是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河东团起来，但是你要人家新来的人来，就一个都没有呢，还是有一点点，一个都没有。
对对对对，一个是人家也不认识你，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点确实也不是太方便，所以下一次可能就是还是要先跟周围的尽量争取，就是大家互相介绍的，住在附近的，人家可以介绍过来。
那听众朋友，你如果是住在他们附近的，就请你多多去。
对，
官话嘛，对不对？那除此之外，你们一切都好？
其他一切都好，我也办了点工程。
什么叫做你办了点工程呢？
搬了个家。
哦，你搬了个家，所以你要聚会还没做起来，家都已经搬到河东去。你是儿子要娶媳妇吗？
不是不是，我本来就在这边，然后只不过是在附近换了一个房子。对，
你换了一个房子是为什么要换？就你既然提起来，我们就要问一问，是因为读了传道书以后决定换个小的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换个大的，读了传道书当然换个大的。
大的，
这个大的能不能让你满足快乐？
那你这个大的有院子吗？我们那时候讲到哪儿了？它是什么各样的果树啊，挖造水池啊，浇灌嫩小的树木啊，你这有吗？
有啊，
哦，
就是有院子啊，然后有水池啊。
哦，那不错啊，那有金银，还有各省的财宝，歌唱的男女吗？
啊，那没有，
许多的飞兵也没有，是吧？
那更不可能有。
好吧好吧，就不能再问下去。不过蒙哥最近也在动大工程，
但是我不知道你动大工程动得怎么样。上一次我们说动工程是劳碌，动了一下发现确实是挺劳碌的。
很劳碌啊，这白蚁，然后两个洗手间全都蛀空了，然后整个都打下来换掉啊，那已经是这个心血老本了，劳民伤财。终于做完了。哎，可是我岳父最近身体啊不行了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加盖往后院去发展呢，盖个小屋啊，虽然他们可以过来啊，因为我岳父已经马上就九十了。
哦，
我自己的妈也是马上就九十了。
嗯，
我这个岳父呢一向是挺好挺好。年初的时候呢快九十了，他愿意去找找工作，看有没有人要雇他，他做做院子。
哦，
石油工程师，
他可以做顾问，
反正他就是他挺活跃。哎，突然说不行就不行了，不太能走路啦。脑子开始退化了
啊！
将来这个骆驼，你要是不需要活得很长的话，就不要活太长。八卦，哎，反正我现在这个房子的盖起来呢，我就向二山子请教了一下，他就说这东西就是麻烦，一寸一寸、一层一层的那个事儿啊，真多。我现在才起步。
我呢搬了一个家，原来的这个屋主呢把房子照顾得很好，
嗯，
他的院子啊、草地啊都照顾得很好。我呢来了，就是现在就努力的维持着原来的原貌，就觉得已经非常的疲劳了。
你这个原来的屋主肯定是个白人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
他们退休了就是搞这个东西。
他还没退休呢，这个周围的树要修剪，草地得割，我们都得学着弄。
你儿子多大呢？
我儿子十二岁。
哦，十二岁，那可以好好训练。
对，所以现在我经常就是教他怎么做。
很好，对，家教很严。对，你要是儿子还弄不过来的话，就请那个叶班长带他的大儿子过来。
哎，叶班长来帮我忙了。
哦，他已经来帮你忙了。
他那天我搬家，他帮我忙了。
你看看，山外天元好同工，对吧？
本来是跟他谈聚会，后来就跟他讲了，哎，要搬家，然后他就这个志愿军
奋勇，
刚好帮我大忙。
所罗门，我们是查到哪儿了？
哎呀，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，大概在第二章的15节。
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最后我们是以你的解释为解释，那个解释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智慧、狂妄和愚昧呢？
我们上次问了是。为什么把这个智慧、狂妄和愚昧放在一块来谈？
对呀，智慧、愚昧放在一块，我懂了。后来你把我讲懂了，可是我现在又忘了为什么放狂妄在里边。
然后后来我们讲那个阿花狗，
对，阿花狗，
讲那个李世石狂妄，
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，就是了。那我们上次有没有在问这个观点，就是假如王以后来的人做的事不是早先行过的事，他是不是就有益处了呢？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因为重复所以没意义吗？难道就是这个观点吗？
他这边说这个是直接在针对这个狂妄而言的吧？
针对狂妄而言的，怎么说呢？
人会说，哎，我做了一件什么，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那这是一种狂妄。那他就针对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就直接说你以后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找别人都已经做过，并不是什么新事。
那他这个王是指的谁呢？是指他自己吗？还是
在王以后？这王应该是指所罗门王吧。
哦，就是说你们要干的坏事我都干尽了，所以你别再做了，是不是
啊？
这样讲也通，就是因为我胜过耶路撒冷的众人嘛，我有这个本钱。
他已经查看过了，
眼所求的我没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我没禁止不享受的。光是听骆驼搬个家，你再和他比比，你就知道你这种是王以后而来的加拿大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怎么做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你所做的我已经做过了，不但已经做过，我已经替你查看过了，这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不过呢，他底下又说了，他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，
胜过愚昧，
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这不是废话吗？那他刚才说这都是捕风，都是虚空。哦，他还没讲，他还没讲，对吧？他对于智慧、狂妄、愚昧还没有评价，因为前面那个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通，是讲前面一段，是这个我手所
经历的，做的一切事情、一切的工作、
劳碌所成的功。他现在开始讨论这个智慧和愚昧。
对，他现在这是第二个，这是一个新的事业，
一个新的领域，对吧？他要去观察了
新的领域。
那看着看着，他
就说。可以前面说前面是物质领域，现在他开始进入了精神领域。
精神领域，这两个字稍微有点危险，因为精神这个字圣经不太用，咱们中国人听得懂就行了。他便看出
前面那个是物质比较物质化，
这个圣经很容易被中国人轻看，就是这样子。像这句话，对吧？我便看出，你看出，难道别人看不出吗？这件事情你还需要去看，那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叫做聪明人？哪有还一个比较都是智慧胜过愚昧？当然啊，啊，光明胜过黑暗，这不是都是废话吗？是不是？
哎，不一定哦。我们看起来这句话，觉得当然肯定是这样哦。但是现在的世界经常开始颠覆我们的很多的观念哦。
哦，你又要讲我们这边的这个川普是不是？
啊，川普也是个例子啦。现在这个世界太多这样颠覆的观念了。
好好好，
光明胜过黑暗，但是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不就说，这光来到世界，然后这黑暗并不接受光。
哦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并不接受的。哎，你这个很高啊，你这个黑暗很黑暗呐、啊，不是亮光很亮，光照在黑暗里、
啊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。
那就表示黑暗胜过光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对吧？
黑暗至少它是抵挡，因为这句话以前我们刚开始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读到这句话，然后我们大家就觉得很奇怪，这光显然比黑暗好啊，那没有光那是没办法，那现在光来了，怎么会黑暗却不接受光呢？
是，
然后后来才知道，哎，这世界确实是这样。
嗯，那14节，智慧人眼目光明， 愚昧人在黑暗里行，这个和十三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，这两句话有什么关系啊？
这两句话
的在讲的主体有没有不一样？都是智慧跟这个愚昧，光明跟黑暗比，对吧？
嗯。
但是好像十四节是讲到智慧人，十三节是讲说智慧，对吧？啊，十四节讲愚昧人啊，或者说智慧愚昧在一个人的身上它带来的表现，它带给一个人的影响是什么？
对，是
这样。智慧胜过愚昧，因为智慧人的眼目是光明的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，因为一个愚昧的人呢，他是在黑暗里头行，黑暗里头行，照着你刚才所讲的呢，就是他的眼睛其实只看见什么，只看见这个世界，而这个世界是黑暗掌权的，光来到世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这黑暗不接受光，这所有的愚昧人都不接受。
人如果在黑暗里面待久了，但他到亮，他是非常不适应，
对，他觉得
非常让他非常刺激，非常难受的。
留在黑暗里，他反而舒服。
对，留在黑暗里面，他比较舒服。
他在黑暗里行，其实这个行是就像主耶稣讲的，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主耶稣讲话呢，还是跟所罗门的话能够连在一起的。在黑暗里走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陈述。这个陈述虽然有一个比较，就是智慧胜过愚昧，可是就像这个啊，你们多伦多是不是什么球队很强啊，常常到美国来打？
你说那个篮球队啊，还是冰球队？
你们的冰球队是肯定很强。你知道我们休斯顿也有一个冰球队，你晓得吗？
啊，休斯顿也有？
对啊，我们休斯顿有冰球队啊，打得还不错嘞。
哦，
我们这地方不结冰的。但你说谁胜了谁又怎么样？这个胜并不表示智慧就有价值，只是说两者相比的话呢，智慧胜过愚昧，智慧人胜过愚昧人。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就能够胜过的程度让他超越啊，穿越飞越这个虚空的虚空，捕风的捕风？那不见得嘞，是吧？
我们再往下看看，也许回过头来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。
对，听我们节目也是一样，一定要听下去。好，你往下一节你给我们念念吧。
第十四节，后半段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。我就心里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我也必遇见，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。
所以这时候他才带出一个这个我们已经预期到虚空的结论，对吧？他已经不只是说我这个智慧人所做的一切事到最后是没有价值的，是虚空的，他却是说愚昧人和智慧人的结局是一样。像这个球队，你打胜我，我打胜你，到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当然在美国经济不景气，球队还是不会解散的了。像从前这个有一阵子呢，很多美国的交响乐团都要解散，你哪个最好哪个最坏已经没有区别了，因为到最后都要解散。
是，
他是这么来的。
前几周那个群王阿里去世了吧，
大事儿。对，
然后呢你再想想看，这个
李小龙
是吧，也才三十几岁去世，他们在强壮的时候，那他当然比你这个一般的人要强了很多了。
对，
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最后的结局跟每个人是一样的。
他这里还有一个点出来很重要的一个词，就是不是在乎你做了什么事，而是你会遇见一件事。
对，最后都要遇见这件事。
遇见的事情就是不在你掌握之中的啊。
对，不是你做的，是你走下去就会碰到。
对对对，
你可能走的时候走的路跟别人不一样，确实你走的路比较高，但是呢最后你都会碰到这个。
就像这个小魏刚刚跟我做的节目，神学院毕业很高兴，还有大人物来给他们讲演，结果没想到呢遇见下大雨，大家非常狼狈，连说再见的机会那种心情都给打散了。这个叫遇见，都必遇见，你必须要在这个都必遇见的事情上打赢了，有所超越，你才能够从这个虚空里面出去。
对，
要不然我虽然胜过你呢，我们两个一起在这个列车上阵亡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同坐一架飞机，李小龙正在大战阿里的时候，飞机被本拉登炸掉了，就大家都遇见一样的事情。因此你刚才的胜过以及你所谓在光明里行在黑暗里行呢，一下子那个价值不够用了，对吧？
对，就是说你如果两条路你比较，一条是光明的路，一条是黑暗的路，看起来呢当然是光明的路比黑暗的路好走，但是呢结果没想到不论你从哪条路走，最后都要遇见同一件事。
对，我想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所说的一件事呢，恐怕是讲的死亡。虽然所罗门还没有看见死亡呢，还没有遇见死亡，可是他晓得他自己必然遇见死亡，以及对于自己这个必然的遇见呢，他为他的今生下了一个评价。你说为什么所罗门有智慧？他有智慧就在这里。为什么我们愚昧？就是一个人如果看不见说有一个必然临到你的事情，要把你所做的一切通通给你摧毁掉啊！无论你赢了多少，胜了多少，通通把你归零，那你这个人不是一个智慧人，你是一个在黑暗里头行的人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
这个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事啊，却发现经常大家忽略这个，大家忽略这个必然要遇见的，或者说就装作看不见，或者他在想个办法能够逃避这个必然的遇见。
所以人家就是有智慧，当他从远处看见，知道说这个结局难逃的时候，他就心里说，他心里说什么呢？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，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这个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，和他前面所讲的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呢？因为神赐给你智慧吗？是不是？你不是求智慧吗？什么叫做我为何更有智慧？这什么意思？可不可以翻成别的话，让我们比较和前文连在一起？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我这个智慧人也遇见。
我这个智慧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？
距离远了一点。
不太一样。
再试试看，用法文翻翻看。
为什么算我有智慧呢？他因为他前面说他自己有智慧，对吧？所罗门王自己前面他在讲，他说我得了大智慧。那现在他在算下去，他最后发现自己所遇见的和愚昧人是一样的。那在这个时候自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还要有这个智慧？
他这个以为自己有智慧是一种狂妄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？
他确实接受他有智慧，
他有智慧，
这个现实。然后呢他也知道智慧看起来是胜过愚昧，但是他最后与愚昧同样都要碰到同一件事。在这个时候这个智慧不再有任何的功效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所以他开始自问，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个智慧？
我为什么还要这个智慧？我在想的就是说啊，我有了这个智慧又怎么样呢？
对啊，
这两个意思不太一样，不过我是比较喜欢你的内涵。假如这个话被翻成说我为何更有智慧，被翻成说我有了这智慧又如何呢？啊，这个固然容易懂，可是呢好像你讲的东西呢内容更丰富一点，就开始怀疑这个所谓智慧啊，它到底有多智慧，对吧？它到底有多智慧？
有点像什么呢？中国人本来都是很爱读书的啦。
我们现在还是很爱读书，就是爱儿女读书，自己不太读。
在大陆有一段时间是读书无用论的。
真的，这个是千古奇谈呢。
有一段时间是读书无用论的。
那干什么有用呢？
也许这不是普遍现象，但是在有些地区呢，这个现象是很明显的。比如说美国这个有很多这个大陆福建来的移民，
餐馆业者，
有些是偷渡来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因为那地方我很熟悉，我就从那里来的嘛。
嗯
所以呢，那边当时呢有一些村镇呢，就是崇尚这种读书无用论，孩子呢只要把他养大，养到这个十五六岁，他差不多可以干活了就行了。不需要
送到美国去，对不对？
送到纽约去干上几年，搞个身份，就在美国安家立业就好了。你这个上什么学，这是没用的。
其实蛮有道理的。
蛮有道理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受那个教育不教育，无关紧要。反过来讲，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都会说啊，受教育比较好。其实他会算，你受教育不受教育，最后你到了美国来，比如说都到美国，一个是受教育来，一个没受教育来。
对。
我没受教育，我早几年来。我早几年积累，你受了那么多年教育，你来了迟，然后也许不见得你过得比我好。
那是啊。
所以他最后算出来，他说我不需要受教育。
所以那个是一种智慧。
从这个例子我在想，是不是在这边这个智慧和愚昧，他这么一算过以后，最后说哦 ，OK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最后都是同一个，都要遇到同一件事，那么没有区别。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要自问，我为什么要有这个智慧？
这到底划算不划算，是吧？
而且所罗门王是向神求智慧的，
对，
求了神给他了，
嗯，
那他现在是不是回过头来一算，哎，神给我这个智慧没啥用，
不如偷渡到纽约去打工，对吧？
给你受了高等教育也没用。
我就记得小贝的名言呐、啊，一个人如果要有博士学位才能在这个社会上混得下去的话，那你太没出息了嘛。
是，这话说得很对。其实这个天地很广阔的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博士学位。这个眼光要拓宽一点。刚才我们说的已经流露出来，我们觉得好像至少需要个大学。我们这边上次有个民调，有一个统计。然后呢，就是统计这个加拿大这个华人的第二代子女的这个教育状况，得出的统计结果呢是非常让人吃惊的。
怎么说？
就是说这个第二代这个大学的毕业率高达90%还是95%？
那有什么吃惊？当然
是
这样。
第二代
加拿大人吃惊，我们不会吃惊的。
不是因为你跟别的族裔比起来就差距太大了，因为这边的高中毕业率只有50%啊。
嗯，
只有50%的孩子高中毕业，那再算下去，有多少会大学毕业？
我们不但是大学毕业，硕士、博士一大把一大把的。
对啊、但是反过来讲，其实那你说中国人，这样的话，那似乎应该在这个社会里面举足轻重。
对，不见得。再推算下去的话，那不但是说你有博士学位啊，在这个社会上才能混下去，这个没出息。再大的智慧，要是还不能够穿过死亡，那你这一切的智慧呢，就是像他所讲的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你们看见最近这个视频啊，这个新闻啊，那个大台风不是往台湾吹吗？吹了完了之后就到你们福建去吗？
对啊，
莆田那边那个大浪打上来，都直接就把那个砖瓦屋子都给打掉了，好厉害哦！
我没看到那视频，
他那个巨浪就像海啸一样。上来，你知道我们那个就这种海边这种瓦的民房啊，
嗯，
一个浪头过来，那个民房就不见了，就垮掉了，好厉害！
是
死亡就是这样子，当你遇见它的时候，你如果被它吞掉了，那你这个智慧，你这个胜过愚昧，不是虚空，不是捕风，是什么呢？对吧？我们读它的时候，你得慢慢的是相信他比你聪明，相信他比你有道理啊。你中国人为什么在这种事情上他的思考没办法再继续下去，他的思考不够远不够甚密，因为我们看到这边就说，哎，这样的想法太消极了。我们不要消极的想法、对不对？面对死亡不把它当回事，然后你说我如果把它当回事的话，我觉得太消极了，那这个是比愚昧还要愚昧、
是。其实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大家先不要讲是消极还是积极，先搞清楚什么是真实的。
对的，对的。
现在那个不是有很多卖这个健康保健品的吧？因为我看他们所有的这些销售，所有的宣传，似乎就是一个这些养生食品可以让你长生不老，逃避过那个必然遇见的死。吃了这东西越活越年轻了。
既然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我也必遇见。他心里有一个下一步的结论，已经不可逃避了，他就心里说这也是虚空。这个是从他自己的遭遇来讲，到了16节以后，他好像又在讲一个虽然是同一个等类的事情，却是不一样的角度。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哎，这里边恐怕还是要把它再翻一翻，才能够凸显他要讲的重点。因为我们这么读的时候，好像又回到我们已经问了好多次的问题一样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。难道有人纪念就好了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对呀、为什么要有人纪念呢？
是啊，是啊。所以这个所谓永远无人纪念，恐怕他应该是说永远不被纪念。
嗯，永远不被纪念。
后来来的人都赶不上我，你纪念我又怎么样呢？你想，我们两个在这里讨论所罗门，所罗门会觉得很爽很光彩吗？不会的。就算我们做好学生，他也不会摸摸我们的头。我讲得这么清楚，你们怎么读得这么糊涂呢？是不是？
嗯，
我们纪念他，难道能够使他不虚空吗？所以这个东西恐怕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文化里面什么东西都是以人出发， 是不是啊？哎，人不纪念就没东西纪念了，哎，还有一个纪念你的或者不纪念你的是神呢，在永远里面被纪念，那才算数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
日后都被忘记，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死亡了以后，你走完了一生，如果还有一位大过这一生的纪念你，那才有价值啊。我想这是他的意思，要不然传道书最后最后就不会下出这样的结论。总意就是要敬畏神。这个价值的问题，价值的中心不是在乎有没有人纪念，而是你是不是在永远里面被纪念，你是不是在死亡的那一边还被纪念，在死亡的那一边你还能够留下什么东西，还是像这个大浪打的民房一样。哎，我想他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骆驼讲的或对或不对啊，我们今天恐怕得停在这里，下回再继续聊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